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是教会历史第25课。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经验哲学和他们的思想。经是经典的经，院是学院的院，也有的人说是哲士哲学，是哲学的学者的哲学主义。前面我们谈过当时教会受了逼迫，那么他们有一个叫做修道院的生活。修道院在前面我们多多少少有谈过，就是一般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到旷野还是到仙下去建立一个修道院，在里面读经祷告。所以修道院慢慢的就变成基督教文化的中心，或者是基督教教育的中心。好多地方的传道人也用这个修道院来训练一般的年轻人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在欧洲，这个经验的制度也发展了大学教育的制度。最早的大学是法国巴黎大学，当然那是在第12世纪的开始就有了。当然当时的大学情形跟现在不大一样，不过他们主要的是研究神学跟哲学，来解决人生很多的问题。除了法国有大学以外，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好多的国家都觉得我们要办大学。而当时最有学问的就是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而这个情势一直在欧洲的整个教育界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欧洲的教育可以说都是在研究神学、研究哲学而发展的。这样的情形差不多经过了好几百年，然后这个大学他又不断的改善他们的制度，他们大学毕业的就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如果再有特别的研究、特别的贡献、有好的著作，然后就给他们博士的学位。而这学位的方法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不过我这里也不想介绍这个大学的情形。有的修道院他们单单注重研究神学。我现在要特别提到这个经验哲学主要的思想是怎么来的。我们晓得在第四世纪奥古斯丁他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影响很大，所以在他的神学思想有很浓厚的柏拉图的思想，也有一些是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那么在这些的思想影响之下，他们的神学著作就免不了有希腊哲学的思想。后来好几百年，许多的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他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他们的神学思想。那么一直到了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教会一方面因为有十字军东征带来不好的影响，那么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好好来整理一下我们基督教的思想，特别神学思想应该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最主要的理论，就是叫做实在论，实在论 realism R-E-A-L-I-S-M。 他们谈到什么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格式：神、物、人。神是心思，物是存在，人是理解。那换一句话说，人有理解才知道物的存在，假如人没有理解，物的存在等于不存在。然后人理解才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这个理论后来有一位在阿奎那的多马，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本来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学者，他是生在1227，离开世界是1274年。他读了很多的书，他也在 Nepers N-E-P-L-E-S 的大学里面研究学问，他是参加这个多明加的修会。本来他的父母很反对他做修道士，但是因为他自己很有兴趣修道院的生活，他父母禁止他，可是他不久就到巴黎去。在巴黎大学他得到神学博士的学位，他也在巴黎大学得到一个正式的教授的地位。不过到了1272年他就回到尼普勒斯去，在那里不过两年的时间，以后就在法国的里诺会议上开会的时候，正在讨论一些神学的问题，就在会议期间离开世界。多马，阿奎那地方的多马，他有很多的神学著作，不过最主要的一本叫做《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y, S-U-M-M-A, Summa Theology, T-H-E-O-L-O-G-Y）。 这本的《神学总论》，他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还没有写完。那这本的神学就是成为后来罗马天主教的主要神学论据。 他主要的神学思想大概是有下面几样我要提出来的。首先他提到我们研究神学的目的和方法。研究神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神和人的起源，神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人要归到哪里去。他说我们对神的知识应该有两种的来源，一个是从自然界而来的，这个自然界就称为自然启示，因为神创造宇宙，我们从宇宙之间可以认识神。这个自然启示常常是超过人的理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人有限的理性限制无限的神。第二个，他说上帝造人有理性，所以应当用理性来了解神，来了解宇宙之间神所启示的真理。不过他是很好的，他说理性所了解的是有限的，因此不能用理性的理解来限制神的无限性。所以自然界的启示是来补充理性理解的不足。那么他说这就是需要借着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了解理性不能了解的，和我们对宇宙之间的自然律还是真理所不能了解的。圣经是神在1000多年里面借着他的使徒们先知们从各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上帝，因此圣经是评论一切理性的结论或者是对自然界定理的了解的最后权威。他高举圣经的权威，他说教会的会议和教父还是任何学者对圣经的解释必须以圣经本身的真理为最后的权威。他说理性所得的结论必须要注意不要反对那超理性的真理。他说哲学与神学不是矛盾，哲学是理性的范围，神学是启示的范围，这两个应该配合起来让我们对神对真理对人有一个正确平衡的知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圣多玛的神学理论是相当多，我在这里只简单的提出几个主要的神学理论。第一，关于神论还是上帝论，他说上帝是第一个因 the first case， 他也说上帝是一切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能问上帝从哪里来。 假如上帝是从哪里来，那么哪里来，那又在问哪里来，那永远问不清楚。我们只能够按照我们有限的理性这样的接受，上帝就是第一个原因，它是一切的源头。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他说我们接受教会所定的信条，虽然不能了解得很清楚，也不能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是超理性的，超 logic 的，所以我们不要单用理性跟 logic 来了解三位一体的神，只用信心接受。第二样，关于创造论，他说上帝创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因为上帝自己已经够满足了，所以并不是上帝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他才创造，因为在上帝以外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上帝创造的原因，从圣经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爱。上帝要表达他的爱，上帝要一个爱的对象，所以他就创造万物，特别创造人类，由他的形象能够了解上帝的爱，了解上帝所创造的美。上帝也赐给人类有智慧和能力，能管理上帝的受造物。在创造的过程里面，上帝是绝对的自主，不需要任何的人做顾问，也不需要借着任何的力量来帮助。第三个，谈到人的自由问题，他说神有自由意志，所以神也给人有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就是上帝形象之一。但是神叫人有自由意志，却告诉人你应用的时候你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你如果用的对你就蒙福，你用的不对你就要失败，你就要犯罪，你要担受那后果。所以人受造有自由的意志，应用自己的意志必须要负责任。这个意志的自由也是训练我们的品格，帮助我们怎么善用自由，可以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好像上帝的完全一样。第四样，关于灵魂的问题，他认为人的灵跟魂是不能分开的，人是由看不见的灵魂跟看得见的身体，所以人不是三元论，人是二元论。人的理性、意志、感情都在魂还是灵里面，灵跟魂不是物质，不是物质，所以灵跟魂不能用物质的思想还是眼光来看待，但灵跟魂伏在上帝的真理之下，他就能够控制肉体的生活跟行为，怎样就可以达到 信望爱分善美的境地。亚当犯罪就是因为他不用灵魂从分离得到的启示来管理肉体的行为，所以他失败了。这个失败也就腐化了他灵魂里面的意志、理性跟情感。他的堕落就是从上帝原来给他的自由上堕落，所以他堕落以后就变成罪的奴仆，没有真正的自由。而这个本性就遗传到所有的人类，因此人有遗传的罪，遗传的罪性。另外一方面，关于得救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堕落以后，特别从亚当开始，当一个人堕落是他的灵魂堕落，理性、意志、情感都堕落，因此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也没有能力再行善，因为他已经成为罪的奴仆了。所以一个人无论要得到罪的赦免或者是得到拯救，他必须担当依靠神白白的恩典，借着耶稣的救赎，他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从耶稣的救赎里面，他才能够得到一个能力，他就重新得力去施行信望爱的真理。恩典绝对不是用行为去得着的，只有用信心白白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舍命救赎的功劳。他又说借着基督的救赎，这是神拯救人唯一有效的方法，永远有效的方法。耶稣的救赎不但除去人的罪，也帮助人对神有一个感激的心，来爱神，同时也爱人。所以基督的救赎是神所定的，是人人所需要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圣多马他提到恩典和功劳的事情。一个人得救是靠神的恩典得救，但是得救以后他能够以靠着神的恩典有好的行为，每一个好的行为都是有功劳寄存在那里，有的得到赏赐。那么这个功劳呢可以寄存在哪里？那么这就是慢慢的成为愚公论，有愚圣功劳的理论，以后就形成在炼狱里面的人需要功劳的话，可以付一点钱跟圣徒买功劳来赎罪。当然这是错误的事情。他说人也可以靠上帝的恩典得到能力，不单做应该做的，也能够做额外的事情。只要一个人能够忠心诚心去做，特别是过修道的生活，他们有加倍的德行可以剩下的。这个恩典跟功德的思想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以后的几百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我刚才提过的愚公论跟炼狱里面 的人可以用钱买功德。另外关于这个圣礼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礼节还是礼仪，他认为教会应该有很多神圣的礼节，也要把礼节当作很神圣的事。他规定有七种的圣礼，第一个就是洗礼，用地礼；第二个是见证礼，就是到了一个成年的地步来见证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三个是圣餐礼，守圣餐还是弥撒；第四种礼是补足赎价的礼节，就是说你犯罪了还是人饮食了，那么可以用一些的钱还是什么东西来买赎这个犯罪的事。第五种是莫圣有礼，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有觉得有需要，也许是生病，也许为小孩子祝福祷告，也许是什么，又用油抹在这个基督徒的人头上，那这是一种很神圣的，所以念一些的礼文，然后举行这一个圣礼。那么有的人也用到这个莫圣有的礼，是用在死人的尸体上，当一个人死了也莫油在他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的礼节。第六种就是救治礼，啊，无论你做修道士、做神父、做执事，各种的这份救济的时候，要有一个礼节，啊，很神圣。第七就是婚礼，婚礼是很神圣的。他说，这些圣礼举行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关于圣餐，他赞成话题论，就是当祝福的时候，饼跟酒就真正成为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了。托马斯阿奎那还有很多神学的理论，有一些很好，是在符合圣经的道理，但是谈到教会的礼节的事上，那是有时候太过分了，所以有一点违背圣经本来的理论。我们感谢主，在教会的中世纪时代，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提供许多合乎圣经的教训，但也有一些的事情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分辨，对的我们接受，错的我们要拒绝。天父，谢谢你在中古时代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把许多的真理归纳出来，叫我们懂得怎么样领受真理。可是他有一些的弱点，请你给我们智慧，接受对的，拒绝不对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